都有点那个相同的地方，好像是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东西都拖拖拉拉的，总是漏了一点点。我今天在想着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说这篇道好像是我在准备在一月份的时候来 Buffalo 讲的，结果那个时候因为是大风雪，所以说我就没有来。自此之后，我常常心里面想说，这篇道是不是我已经讲过呢？那个可能是大病一场之后，记忆力衰退的很厉害，然后那个反而是40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一楚，一月份的事情到现在都完全不太记得。不只是这样子，体重还增加了不少。从以前的不需要太低调。那我们讲说，以前我在大病一场之后，真的是记忆力也衰退，然后不止体重也增加，像以前很多事情做得到的，现在都没有办法做。以前很喜欢跑步，现在没办法跑了，因为跑一跑会晕。但是我们知道，世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很喜欢用赛跑来形容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再有一个数字26.188，对你我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甚至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数字，但是对马拉松赛跑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因为这代表他完成了比赛。我要挪过去一点点好不好？因为那个我觉得突然间有一股 大光照在我面前，希望不是主耶稣来呼召保罗那个。好，这样子比较好，谢谢。对，1967年在这个人叫做 Catherine Switzer， 她是第一位女性选手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但是她是用一个假名，她是用一个男生的名字去参加，但是她在比赛途中被发觉了，后面那个裁判想要把她的号码布扯下来，她的号码布号码是261号，使她没有办法完成了这个比赛。但是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受到非常多的骚扰跟侮辱，但是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他的比赛。后来他跟其他的女性选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取，直到1972年，女性选手才能正式的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但是到2017年的4月，50年后 ，Catherine再一次征战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50年后，对于他来说，象征性的意义比竞赛的意义来得大。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说：“他说50年前在波士顿的街道上，彻底的改变我的生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他说：“放弃不是我的选择，我知道，假如当时我放弃了，那再也没有人相信女性可以跑那么长的距离，也没有人会相信女性可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他说：“他们会把我当成小丑看待。我是非常严肃对待跑步这件事情，我也不会让恐惧成为我的阻拦。”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像马拉松比赛一样的，你需要非常有自律，你需要有原动力，你需要有专注力跟耐力，但是让你跟我可以完成这场基督徒生命的竞赛，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下一章，在威斯敏特小问题解答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救恩，使我们照着福音的信实与劝勉接纳基督，唯独靠此得救。以前我讲到两个题目，一个称义，一个成圣。称义与成圣两个重要的元素，神白白的恩典和在基督里的信心。今天讲到的题目，在基督里的信心，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先把结局给你们看，现在回头看开场白。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神所赐的救恩，让我们 让我们坚定的知道我们的救恩不是靠个人行为所赚取得来的，乃是神所赐白白的救恩。那今天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来了解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在基督里的信心，为什么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开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你接着今天你仆人的信息，主，带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盼望，主，谢谢你保守 Buffalo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主，你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耳朵，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鼓励，也成为他们的提醒。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在基督里的信心，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患难中得到喜乐。在32-34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宛如蒙光照以后所承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患难中必须要保持我们的喜乐，在患难中得喜乐，也证明你在基督里的信心是真实的。假如说基督徒信主之后，常常以为是一时充足，百毒不侵，身体健壮，你看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样描述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情况。这些新的基督徒大部分是以前犹太教的教徒，他们一方面被犹太人被视为叛徒，另一方面也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希伯来书作者描述他们刚信主所面临的苦难，受毁谤，遭逼迫，后来他们被捉到罗马斗兽场，像小丑一样被人家嘲笑、辱骂，最后被杀害。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第33节他怎么说，他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他们本身是遭遇逼迫的人，这些人还能反过来陪伴那些遭逼迫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赐给别人安慰的人。秘诀在于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他们的家业必然是长去，也甘心忍受。甘心忍受不是说我们咬紧牙关忍一忍就过去，这里告诉我们说，甘心忍受的原文是欢喜接受。为什么可以欢喜接受？因为他们追念往日神的恩典，蒙了光照，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能够克服各样的逼迫和苦难的原因，秘诀在于他们不把眼目盯紧在属世的困难和试炼当中，而是他们专注在那个永恒不朽坏的家业，那就是神的恩典和基督的救恩。历代志上29章15节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的东西没有长存的指望。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否面临过这样子遭遇呢？可能没有那么惨痛的经验，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碰到不同程度的困难、挑战与试探。我们跟夫妻的关系，我们上司的关系，我们同事的关系，我们儿女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困难，身体的病痛，金钱、权力、名声、情欲的试探，面对这些不同程度的困难、挑战与试探，让我们加深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约翰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旦基督徒被启发进入了基督的信心， 你们就经历了艰苦和艰难的挑战，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让你变得更强壮、更勇敢。你可能很庆幸为什么信主那么多年都平平顺顺，无风无浪，无艰苦，无挑战，更不要说为主寻道。其实答案很简单，也非常的中肯，可能也是有一点点难听，因为主还看不上你们，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去承担他允许发生在你身上的各样苦难，你还没有办法承担他要你经历所有的试探。有人问司布正牧师说，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义人身上？司布正回答很简单，他说为什么不会，因为只有义人才能承受得了。刚才我说过，大概四年前我患了一场重病，一个礼拜五下班准备回家参加小组聚会，收拾好东西从办公室要站起来回家，一站起来就一阵晕眩，哇，赶紧开车回家，以为躺一下就没事，躺一天两天，结果躺了三个月，结果诊断出来是聋了一只耳朵，而且也是耳朵里面的神经系统损坏了，所以说现在不能跑步，会晕。聋了也就算了，对不对？失去的平衡对我来说真的是惨不忍睹，因为我跑新闻的嘛，对不对？平常像孙悟空一样，现在像不晓得像什么，反正以前三步当两步走，现在要重新学走路。以前看到小孩子拿着那个婴儿手推车在学走路，对不对？那我拿着 shopping cart 在 Walmart 重新学走路，结果还被 security 跑过来说，为什么走那么久都一件东西都没买。我当时候自己在想，我宁可不要当艺人也不要当病人，真的是，我也曾经求过主，说主完全的医治我，把这一根刺从我身上挪走。就像主耶稣回答保罗一样，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别人的软弱上边能显得完全。主耶稣基督在你经历的难处的目的是要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作为，以至于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知道不好受，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们的苦难，他也知道苦杯不好喝，但是他为我们先尝过这个苦杯，我们才有盼望。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沮丧，但是我们得到答案的时候又非常的气愤。你可能会问，如何才能加深在基督你的信心呢？告诉你答案是，当你经历这些困难、挑战与试探的时候，你不是问主耶稣，我那么的爱你，为什么坏事还临到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难处？我们不是这样问，我们应该问主耶稣，我应该如何利用这种难处成为我学习的功课，将这些经历转变成对你的信心。而你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让你在面临患难中得平安喜乐的秘诀和原因。第二个我们学习到的，在我们必须要在等候当中有盼望。在35-37节他这样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等候当中必须要有盼望。
基督徒在经历患难跟痛苦的过程当中，有人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有人却把勇敢的心丢弃了。有人能行完神的旨意，得到应许的奖赏，有人却半途而废了。勇敢的心翻译得非常好，它就是原文就是放胆毫无阻拦的意思。这个中文翻译得非常好，这个 confidence 绝对不是自我产生的信心，叫做自信心。勇敢的心绝对不是偶然的，乃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它是主耶稣允许在你生命中所经历的某种状态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讲了跟没讲一样，是不是？勇敢的心驱动你去见证主耶稣如何陪伴你经过人生的每一个难关，让你在每一个人生的风暴当中向别人陈述他如何对你的带领。勇敢的心根基就是建立在基督的信心上面，没有基督的信心做根基，你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勇敢的心根基是从在基督的信心中慢慢来开始，借着你对他的信靠越来越多的累积起来。举个例子给你听，我儿子小时候的时候学游泳，他站在游泳池旁边，我在游泳池里面张开双手鼓励他跳进池里面。我儿子从来没有尝试过，虽然害怕，但是因为他对我的信任，他第一次跳到池中里面。这个动作这个经历叫做在基督里的信心。他有个第一次经验，他第二次在跳进去的时候，这个叫做勇敢的心。在基督里的信心融合了勇敢的心，让你走过人生的风暴，走过喜阴的幽谷的时候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有盼望。我以前很爱玩，现在也很爱玩，只是玩不动而已。我以前有个同事叫做 Larry， 在 Ohio， 在 Pittsburgh 外面有个地方国家公园叫做 Ohio Pile。Larry 从小就在 Ohio Pile 长大。 Ohio Pile 有一次最好玩的，有一个东西最好玩的，就叫做什么 White Watering， 叫什么 White Watering， 就是那个急流翻舟，就是在很急的那个水里面那个 划船。好，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子去到那边， Larry 已经为我们准备好船桨、救生衣，连钱都已经付好了，我们只是坐上去。 Larry 安排我们怎么做，教我们怎么滑，他也事先告诉我们说会有危险的，也提醒我们说滑的时候掉进急流里面怎么样去反应，尤其是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 Dimple Rock。 Dimple 是什么意思？酒窝。那个石头是这样子，有个沟槽沟进去的，他说那个石头是沟进去的。有人 Larry 跟我们说，有人掉进 Dimple Rock 前面很容易就被卡在里面，而急流的水会一直一直把你推进去，然后他说很快你就会上天堂的了。 Larry 说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可以活着从那边被拉出来的。他特别特别提醒我们说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听他指挥。刚开始我们还有说有笑，大声歌唱，当水流越来越急的时候，我们唱歌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最后大家都安静下来了。不用 Larry 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个很像小山一样的大石头就是 Dimple Rock。去到那边的时候， Larry 大声的指挥水往前滑，水往后滑，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滑过最危险的那一段。 但是就在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最不小心的时候，就是有人丢进去了。 Larry 把它救起来。其实我们知道说一直在滑的是 Larry， 把掉到水里面捡起来的那个也是 Larry。 继续往前滑，继续往前滑，前面有个大概三层楼高的跳水石头，像跳水塔一样。 Larry 说这里很好玩，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谁第一个跳？为什么敢跳？因为你相信他嘛。但是掉下去的那位同事，他说我以后就不玩了，太危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跟许多人信主的经历非常的像吗？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不是已经把救恩所需要的全部给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欢喜的上了这条救恩之船，刚开始有说有笑，唱诗祷告，大声赞美主，何等恩典，什么什么的。但是经历了许多问题跟困难之后的，是声音越来越小了。渡过漩涡之后，赶紧下船了，还埋怨说：“哎，差点上了贼船。”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告诉我们说，跟随他的人有苦难，世人也恨我们。他也安慰我们说，不管碰到任何的遭遇，他都常与我们同在吗？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了。他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恩，他为了我们的罪受尽了辱骂，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带领我们度过急流跟漩涡。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们从永死的幽谷带进永恒的国度里面，他为了你我们买赎了我们的罪，已经在哥哥他上把他宝贵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献给我们。你还怀疑说你今生的苦难思念是因为他不爱你？他已经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你，他的白白的救恩已经送给你，你还质问他为什么没有赐给你更好的工作、爱你的配偶、乖巧的孩子、健康的身体？我们不要只专注在短期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长远的目标是在永恒不坏的救恩当中。但是今世的阶段磨练的过程塑造了我们基督的形象，加深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慕道朋友，我告诉你，我以前跟你们一样，坐在一艘非常安稳舒服的游轮上面，有吃有喝，歌舞升平。但是我要告诉你，这艘船的名字叫做现代铁达尼号，船长的名字叫做撒旦，目的地是地狱。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与他一起沉沦。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点点时候，彼得后书有一节经文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主耶稣基督一直一直给你们机会认罪悔改，不要白白浪费这个与神和好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当中，在这段等候的过程当中，你所遭遇的试探，你所遭遇的难处，这些机会是用来操练你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让你在等候的当中有盼望，不至于遭遇困难时退后。最后，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信心中紧紧抓住他的救恩。第三十八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基督你的信心帮助我们紧紧抓着他的救恩，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有一件这经文，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信是自高自大的双反面，被神称义的人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而不是一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怨自艾的生命。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你的不信，所以你一生都在寻求，但是你都没有寻见。你一直都是用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得失，而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神。因为你缺乏在基督里的信心，你一直都是依赖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常常感到属灵的疲乏和困倦。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基督徒的价值观包含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才干、无名誉、无子女、无配偶、无头衔、无学位、无健康、无财富，我们只是单单的因为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有些基督徒面临他人生的困难和苦境，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神没有马上让他们脱离这个困境和难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神了。他们越想要，他们越得不到，他们越想摆脱，却被缠得更紧，因为他们把基督的信心建立在他们想要的结果上，而不是在过程当中经历主的带领。最后他们埋怨神，因为那位神跟他们想象当中那位神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想象那位神是有求必应的，复制则来，废之则去的那一位。他们认为信这个基督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和保佑，他们选择退出，回去过去被光照以前的日子。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这些人就是当初选择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受到苦难，他们最后选择放弃了他们的基督的信仰，回去信犹太教了。因为只要你公开宣放弃基督的信仰，你就再不会受到任何的迫害。非洲谚语当中有一句话这样说，一个人走走得快，一群人走走得远，一个孤单的基督徒走天路，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容易放弃走回头路，一群基督徒一起走天路，虽然走得比较慢，但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帮助，容易走到终点。科罗拉多洛基山脉的马拉松比赛是被誉为全美国最艰辛的比赛，因为是在海拔一万公尺高的高度的赛跑，是非常吃力的。前两个礼拜还看到一个新闻，他们在比赛当中 有一只黑熊从中间走过来，结果有一群人跑得特别快，有一群人却选择回头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说，人类历史上面最艰辛的马拉松是全程不到一公里的耶路撒冷马拉松，从科西玛尼园走到哥哥他上，无罪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却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债，路途当中经过了多少的嘲笑，多少的郁闷，多少的羞辱，最终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艰难的那一段他已经为我们走过了。我们应该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拿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见证人就是那些遇到困难不退缩，不胆怯，不会退后入沉沦，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主耶稣是那位一手抓住风暴，一手把彼得从巨浪当中提拔起来的救主。人生在世怎能不碰到风暴，但是狂风暴雨洪水退后，神把彩虹放在云彩中，成为神与人立约的记号，这个得救的记号叫做恩典的记号。神是那位带你到青草地溪水边，也是带领你进入风暴，让你经历他与他同在的同一位神。赐福与试验，赏赐与惩罚是同一位神。在神允许发生在你身上不同的经历当中，为了目的就是要让你加深对他的信心。虽然洪水漫过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唯有靠着基督你的信心，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得喜乐，在等候当中有盼望，借着我们对他的信靠而紧紧来抓住他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白白的救恩，主，你的救恩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预备好，主，我们是何等的蒙恩，主，但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借着这些经历，借着这些难处，借着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当中，来见证到主耶稣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困难，这些困境，让我们加深对你的信心，加深我们对你的信靠，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经历我们人生当中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喜乐的心，主，我们等候你的当中，我们有盼望，主，帮助我们紧紧抓着你的救恩，不致落空，不致沉沦，不致退后。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